张謇书写这副对联放在这个钟楼上面，就是告诉世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它不仅仅是总规划师，因为它有实业，它有实力，它可以把蓝图变成现实。
斑驳的墙砖、纵横的管线以及老旧的物件和被那些绿植包裹的旧楼，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遗存，其实也见证了那个风雨飘摇、艰苦奋进的大时代。
这个公共的概念非常了不起，在张謇那个年代，在南通大力的推广，代表了一个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南通这个城市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比较时尚，很长时间之内它的审美、它的文化上面的取向都以上海为标杆。
我们的城市化已经65%，是不是都要像上海、北京这么大城市？恰恰是南通这样的城市非常的宜居。
大家好，欢迎来到澎湃新闻的《如此城市》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郝汉。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一向都很关注城市的话题，以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意识，就是现代城市的发明。就城市生活其实不是古来有之的，它其实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可能是近一两百年逐渐的来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点特殊啊，今天我们是跟南通市的文旅局特别合作的一期，要聊一聊南通这个城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叫做南通好玩，寻迹中国近代第一城。那这个城市其实跟中国的现代化以及跟中国的城市生活的这种发明和创造，以及跟上海这座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不管是在一百年前还是在今天，都有非常明确的以及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专家、三位老师，跟大家谈一谈南通这个话题。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嘉宾，三位嘉宾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那首先第一位是杜家乐，南通博物院党支部书记、主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通博物院的杜家乐。
那第二位是苏志良老师，他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大家好，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
好，那最后一位是国家金牌导游、国家导游技术技能大师张健老师。
大家好，我是导游张健。
其实我觉得提到南通，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对南通主要的印象来自于一个是它的实业的实力非常强大，包括刚才茶歇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看到很多以上海为背景的都市的那个电视剧啊，里面只要有这种实力雄厚的企业的角色，一般都是南通背景，或者是就是南通人。那我也想知道，就是其实你们几位有的是南通人，有的不是南通人嘛，然后大家多少都对南通有不同侧面的了解。就如果你们谈到南通的初印象，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谈一谈的话，你们这个初印象或者说关键词会是什么？
我应该呢还不完全算是南通人，但是南通生活的时间很长了，几十年了。南通给我留下的这个印象呢是应该是比较美好的，可要用一个词来说的话就是比较有灵气。这个呢给我的启发来源呢也是我们前不久刚刚离世的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永玉先生。他曾经到南通来的时候呢，跟这南通有过一个评价。他在考察过南通的一些景点和一些遗产之后呢，他对南通给出的一个评语是：南通比北方某些城市呢要显得秀气，比南方的一些城市呢又显得更大气。我觉得这个评价呢，对南通的整个的一个人文和南通的整个一个文化背景下形成这么一个城市呢，我觉得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根据我的感觉，南通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城市。
那苏老师呢？我觉得苏老师应该会从上海出发的这种都市文明去看待南通。
其实我到南通也不过十来次，啊，有旅游，有开会。也有跟政府之间的交往， 我感觉南通这个城市啊，人杰地灵，它是一个缩小版的上海，它跟上海啊，包括城市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对南通的印象是这样，其实我最初知道南通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谜语，对联了，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那就是我最初知道南通。而对于南通的印象，其实你看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南通的文旅部门、南通市政府在外面推荐南通的时候呢，似乎都喜欢用江海，所以你看这几年用的旅游口号什么江海明珠，江海画廊，追江赶海到南通。但是我倒是认为这个南通的优秀不止在它先天的区位优势，用江海元素来概括南通还差点意思，想要精准地概括南通的特色，我认为得用一个鲜。这个鲜呢，首先不仅是说南通是江苏长江北岸城市群里边率先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也是新鲜的鲜，鲜美的鲜，鲜活的鲜，鲜瘦的鲜，敢为人先的鲜，甚至连这里的太阳都比其他地方要鲜出来一会儿。
我们今天主要这个题目也叫寻迹近代第一城嘛，其实南通有一个近代第一城这么一个称号，想请杜院长给我们破下题，为什么叫近代第一城？
我简单的去说说吧，因为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就近代我们都知道历史学上把1840年以后开始就是作为进入到我们历史学上当中一个近代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近代这个时期呢，整个国家呢应该是内忧外患啊，积贫积弱，那么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不断的探索一条强国之路，那么张謇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们说呢，一直说一个像在中国这么一个很多的一些第一城市里边，因为是一个人而形成一座城，这种情况呢并不太多见。南通这座城和张謇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那么张謇呢，在经营南通过程当中，他一生当中就是怀揣着一个强国报国的这么一个梦想。那么有一个去过南通的同志，或者说将来我们欢迎到南通旅游的一些朋友呢，可以有意识到南通的一个张謇老师应该知道，我们在南大街的那儿有一个钟楼，
对，
张謇建的一个钟楼，这个钟楼呢，它是张謇当年建造的，他选择性的把这个钟楼建在了我们古代衙署的一个交楼的前面。那么在过去来看的话，是一个近代建筑和一个古代建筑放在一块儿，但是张謇在那个钟楼上面，他提起了一副对联，叫"愁西市州今市县，江淮之围海之端"。啊，过去在清代的时候，它是通州，北通州，民国之后呢，改为叫南通县。这副对联表面上是表明了行政区划的一个变化，以及江淮之围海之端，表明南通一个地理一个位置，表面上是这么个意思。实际上张謇书写这副对联放在这个钟楼上面，就是告诉世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对，
他意气风发啊，在南通用他实业报国的这个梦想，他以家乡南通为实验地，付诸他的实践，在南通创造出了诸多个中国第一啊，他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啊，然后呢放眼看世界，以他的创新精神，以他的爱国的情怀作为一个支撑，经营的这么一个南通。那么在这个南通说到近代第一城，为什么说它叫近代第一城，就是我们说在近代史上，我们有国内有很多的城市发展进步都非常快，包括我们所说的上海，对吧？
对，
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时尚的一个大都市。为什么说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就是说张謇当年他在经营南通的时候，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说他在教育上面领先，在城市建设方面领先，在文化设施上面领先，诸多方面他都开风气之先啊，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但是在城市规划当中，张謇有意识的他把他的沙场所在的一个唐闸镇，他把它规划为一个工业城镇。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和期待，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有机会到我们唐闸镇去看看，是一个我们中国近代工业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镇。我们有接近1平方公里的核心保护区，然后呢，把这个作为工业城镇，把天津港一个港口镇呢，作为一个交通运输的港口，把狼山我们滨江非常风景非常秀美，现在是一个生态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区域呢，规划为一个旅游度假区，把过去的老城区规划为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那么这种规划建设格局， 和英国的霍华德先生提出来的花园城市呢理念上异曲同工，但是张姐比他的理念提出的更加早。那么所以呢整个这么一个现象保存下来之后，引起了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他们的一些关注。吴先生亲口跟我讲，他是说他在早年编撰这个大百科全书规划卷的时候，他就关注到了南通张謇的建成的一些思想和理念，然后实地考察之后带领他的团队大胆求证啊，小心假设大胆求证，最后形成了一套缜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学术成果。他最后评价南通和其他城市，比如说上海、青岛、武汉等区别在哪，就是南通是由中国人按照中国人的理念自主规划经营的，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现代化城市，所以堪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确实这样。我想对于南通近代城市的总结啊，在历史学方面啊也有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华中师范大学已故的老校长
张教授
张开元先生，在生前到博物院
多次来，
到南通不知道来过多少次，是吧，带着弟子来总结和研究。其实就像刚才所说的，1842年之后五口通商，那个时候南通还默默无闻，实际上这些城市包括上海它的近代化很早，但是有些是外国人，对吧，以他们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也是来设计我们的城区。而张謇是在晚清成长起来的一个，本来是个传统的文人，他也要读书考科举，
对，
但在那个时代很多新的思想已经进来，所以他后来用现在的话，一个是改良主义思想家，第二个对南通来说他就是一个总规划师，而且他不仅仅是总规划师，因为他有实业，他有实力，他可以把蓝图变成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南通中心城市他的一个规划就是按照张謇的一个设计来，像刚才说的那些就人与自然特别和谐，
对，
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吧，特别是污染严重之后，人们发觉还有南通这样的样板，实际上真的近代有些案例，包括张謇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包括张謇他，我们南通至今为止，大量的我们欢迎大量全国各地的一些观众游客到南通来游览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张謇。就正如苏教授所说的，张謇今天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遗产，有精神方面的财富，也有物质方面的一些遗产。到今天为止，南通作为一个地级市城市里面，至今为止他还保留的不少的近代的各种建筑，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同时呢，在这么多建筑当中，还有大概有4栋建筑是被载入中国建筑史和大学教科书的。这个也非常不容易，都是作为中国人自主设计的，在某一个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的典范。比如说我们南通博物院的杭盖爷爷，它是作为私人住所的设计典范。比如说我们通州海在总商会是作为一个商会大楼综合的一个设计典范。张謇当年，一会儿我们还会聊张謇当年在上海办的一个办事处，至今还在九江路，这个大楼还在，是在上海滩上为数不多的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一个当年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建筑。
对，其实你看，就我是感觉他当时的有一些理念，我们跟朋友聊的时候，他们会说他有点穿越者的意思。你看那个年代，谁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会想到要做公园？
对，
他除了规划了狼山这一片区之外，我记得南通市区里边还有五个公园。
5个公园，对。
而且张謇很明确的就提出来，他认为这个公园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是，张老师说的这个一点没错，非常非常好。就是张謇他对城市的规划认识，正如苏老师说到，从历史学我们对他有一个认知。
对，
但张謇这个人伟大和了不起在于，就是说他有身上除了爱国的一个支撑，情怀的支撑，他有极大的创新精神。
对，超前的眼光。
这个创新的精神在于他不囿于传统的一些思维，能够广泛接收近代的文明的一些东西，然后很好的做一些结合。有了创新的这种精神，就他就具备了创新的一些思维、创新的举措、创新的一些实践。在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张謇当年在那个时候，我们说大家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知道，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就是我们南通博物院，南通也号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祥地。张謇在建这个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的时候，他的选址和规模以及这个建筑他都事无巨细。张謇对我们博物馆学的贡献，他不仅仅在一个理论上面，包括对城市的一个影响上。今天我们经常讲，总书记说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博物馆影响一座城。张謇当年他就提出来对博物馆的建设，他认为博物馆的建筑就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件展品。这个张老师你可能也有体会，对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游客到一个城市去，比如说到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等，都是把这个场馆的建筑已经看成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了。
对，
所以张謇在这上举这个小例子，就说明这顺着就是苏教授刚刚说的，张謇对城市的规划经营他是有自己的创新的一些理念，所以也形成了这么多的成果。那个时候的南通在张謇的引领下，中西合璧的文化设施啊，包括市政啊各方面比比皆是。举例子说，比如说南通博物院，张謇创新的把近代博物馆的理念、教育、科普，对吧？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那么同时，张謇创新的认为，博物馆当中最能够激励人们的爱国之心，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所以呢，张謇创新的把中国的传统园林和近代的博物馆的功能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就创新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叫南通博物院是草字头的院，而没有把它是耳朵旁
故宫博物院的院，
它就是希望所有的观众和游客或者老百姓能够在这儿不仅仅能够接收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陶冶性情操，同时还能享受到就传统园林的一些休闲。通过这么一个举博物院，就能看出张謇的用苦良心。同时，你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所以建筑今天我们保存的那张謇的一个故居濠南别业，就是非常中西合璧的一个英式建筑，外观是英式建筑，
对，
内部呢选择了中国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装饰手法，比如说我们现在保留的中国最早的代表了南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世界发祥地的一个南馆二层的一个楼房，这个楼房我们经常有观众呢也会问，说这个体量建筑面积不大，而就是说里面展什么东西？这个建筑当年张謇，我们博物院至今保留了张謇对这个馆舍的建筑的他的一些描述，以及他画的一些草图。这个建筑你们仔细以后去看，他会人为的给他墙面上面多出了很多的折面，这个折面的目的就是多一个折面就会多开一扇窗，
对，
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展厅里面的采光和通风问题。这个就是对建筑当时他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些很多的细部上面，包括张老师刚刚提到了我们五个公园，张謇这我们过去传统当中，我们中国园林艺术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但是大多都是苏教授跟您汇报，就是大多都是私家园林，不对公众开放的。
对，
这个公共的概念非常了不起，在张謇那个年代，在南通大力的推广，他很多的公共的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对吧？很多的公共设施，包括这个公园，公园它都是围绕着主题公园。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东公园是为妇女儿童所修建的，南公园是为这个老年人修建的，唐闸公园是为产业工人所修建的。每个公园的建立，主题公园最后就像张老师所说的，代表了一个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而且公共公园提供出来这么一个公共空间，能够陶冶人们的性情。有个小故事，张謇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记载，就是唐闸的这个工人公园建好之后，他沙场在那儿聚集了很多产业工人，下班之后经常有一些会有些酗酒斗殴的现象。这个唐闸公园建好之后，这种现象明显的改观和下降了。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确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公园的选题的节目，包括讨论北京的公园、上海的公园。那上海的公园很多都是开埠以后在租界的情况下外国人建的公园，甚至对华人也很不友好。那北京的公园更特殊，它可能是由帝国遗迹改造成公园，它体现的是属于北平、属于北京那种政治意志的贯通。但是张謇这里，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在南通这样一个地方，他就是在实践自己的城市理念。而且其实对于晚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这种有政府身份的这种人而言，出国看到国外的公园对他们是非常大的震撼，像梁启超，像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非常震撼，包括建动物园、建博物馆，这一切都是他们 其实是怀抱了他们对这种文明改造的一种壮愿的。
是，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对，那我想再问问，就是苏老师，从上海的层面出发，您觉得就是南通或者具体到张謇，他之于上海影响是什么？
其实张謇跟上海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晚清的时候，他担任过上海吴淞商部督办。
对，
就是上海吴淞，它是一个进入长江的一个交汇处，也是江海中心。
对，
他希望在那里实现他的理想，但是后来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太成功，不太成功。但是上海是张謇常来常往的地方，因为上海是个大码头，他的很多理念可能跟上海之行有关系，
是
包括他的事业，比如说大生沙场，他有集资，他就在上海，临近外滩的地方建了那个集资的一个机构，因为上海各种各样的资本多，所以他就集聚了很多的资本，对吧？然后他的沙场的产品的销售又上海，上海在1900年之后就是200万人的城市了，那比南通就大得
多了，
多了，是吧？再有呢，他的一些机器，他的一些信息，对吧？其实大家特别讲到他开了中国民间第一个博物馆，我想上海也可能给他一些启发。比如说1866年在徐家汇就有一个徐家汇博物馆。
对，
这如果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博物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博物馆。
对，
1866年，他是不是中国人？他那些冒险家呢？他收集了大量的植物、动物等等，这些标本有的还在，还在为人民服务。他最早收集的，但是这种方式、这种机构给中国人以启发，
是
包括刚才说的公园，其实租界有很多公园，但是在1926年前，租界的公园不对中国人开放。那我相信，张謇对他也是个刺激。
对，是的。
我得办中国人自己的。
对对对。
而且我要办得好，对吧？办好，对吧？所以包括城市规划，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原来只有老城，到了西方人来1845年以后，就外滩那里就变成了北城。就南市和北市这两个级，那么这种设计，因为当时租界的设计还是借用了很多欧洲城市的理念，所以对张謇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模特。
对，包括我觉得从教育层面，因为张謇也在南通兴办教育嘛，包括在上海他也做了很多教育事业上的事情。你像我其实是学社会学的嘛，像社会学本身它就是一个跟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没有城市其实没有社会学，因为你没有人的这种分类。那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学者费孝通，他的这个通好像就是纪念张南通。
对对对，
因为他是在南通有上学。
对对对对，
是的。
对，所以说呢，南通张謇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啊非常的突出。我们说张謇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推动者，这种教育理念呢贯穿在他的实业活动当中。比如说他在我们今天所说景德镇陶瓷大学，他也把认为他们是一百年的名校，百年高校。那么他这个历史上追到哪儿了呢？就追到张謇当年在景德镇主持民族工业振兴的时候，他先创办了一个陶业公所。张謇的逻辑就是这样，我要振兴民族工业，聚集一部分力量，在这部分力量如果比较弱的话怎么办？先培养人才。
对，
怎么培养人才？办学校。所以张謇在景德镇用他私人的资产创办了一个陶业学堂。所以今天的景德镇陶瓷大学把陶业学堂认命定为是他们的前身，属于，所以呢陶业学景德镇陶瓷大学今天也有百年的这个历史。那么张謇同样的，他这种理念和比如说在南通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对教育的重要性当年的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苏教授，对吧？
对，
你比如说蔡元培，他是认为开始应该从大学开始办起。那么张謇和黄炎培在上海，黄炎培倡导在上海创办中华职教社。
对，
那么张謇他是认为呢，我应该从基础教育开始抓。所以他在南通，就是对教育的重视 都关注到了，方法角度可能各有千秋。张謇选择的是从基础教育开始抓，所以张謇他创办了第一个师范学校，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然后在南通又创办了各类的一些学校，在南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教育体系，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到特殊教育，一个完备的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教育体系。当年南通教育会邀请美国哲学家啊教育家杜威博士到南通来考察，住了几天，那么张謇还请他在他的一个最好的设备设施最先进的一个根葱剧场里面观看了梅兰芳的一场演出。演出看完之后，杜威博士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通过当时上海的一份报纸《密德士评论报》向全球发布。他在演讲当中核心的两句话，他考察完之后认为当时南通的教育体系、教育框架和结构以及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远远甚至超过美国。他认为南通是世界教育之源泉，有望可以成为世界教育中心。所以在那个年代，教育之乡南通这个美名就蜚声海内外。
这其实张謇，我记得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当时提出的一个理念就是他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而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
对，
那然后弥逢其不及者唯来慈善。
张开元教授咱们也关注过，
对
张謇的思想体系当中有个重要的叫夫教育母实业，
是
对
他认为教育报国和实业救国一样的重要，
连在一起，
哎，一样的重要，哎，所以他这个两个东西是密不可分的。
对啊，一个车子的两轮，
对，
然后呢慈善呢弥补这个不足，
对，
因为你总要救济一些
是
后人，对吧，就穷人这样。
实际上苏教授这个理念实际上现在国际社会上我觉得还是他提出就是民治国劳息，
对，非常好，
就是说明他这个民治不仅仅是一个可能是文化普及，可能还是一个综合文化素养，
对，
包括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什么东西，对吧，
就是
民治国劳
不能够仅仅看分数，
对对对
对，
对
吧，包括教育，你要一个完整的教育，
对，
而不是仅仅是抓那个成绩，
对，
叫升学率，进985的那这个名次。
讲到这个素质教育，我还想到，其实就是80年代在欧洲特别受追捧的一位画家赵无极，近几年在上海、在杭州也有大展，也非常受追捧。他也是童年时期，他妈妈专门把他。就安排到南通上去。
南通就是，大概是2005年左右，苏州博物馆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开馆。当时赵无极先生在有一个展览，我在展厅里面跟他聊了比较长的时间。他告诉我，就是我也跟他说，我们说赵无极先生应该算是半个南通人。他说他小时候10多岁之前生活在南通，是喝豪河水长大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后来在他上海有这么一个渊源。这个渊源也是我们南通除了刚刚我们在说的近代第一城张謇这个城以外，那么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我们历代的就是南通人的一些努力，也形成了一个中国南通美术现象这么一个现象，包括就是产生了以赵无极他们一大批的当代的一些美术大家。那么这里面的渊源追过去，现在有一批学者正在关注张謇的一些教育思想的一些梳理，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就像苏教授说，历史学对张謇的研究已经非常的饱满了，今天我们正在多学科的合作啊，更加我们在跨领域的再来做一些研究。比如说当年为什么说能够像您刚刚主持人提到赵无极这种大家都能说是念念不忘南通，
哎，
就是文化的一个滋养。张謇当年的师范学校里面是有专门的美术课的，
是
他的国文课是请的王国维来做老师的，美术课请的是陈师曾，都是国内顶尖的一流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强非常强的。那所以也是因为这种，包括他在女子师范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工艺美术学校里面，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面都有美术课程啊，这种就是美育的这种课程的教育，这种对一个学生从小的综合素质，就像苏教授刚刚说，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前面张导其实提到一个关键词特别重要，叫自治。就张謇其实是以自己的这种能量，不管他的资本能量也好，他自己的企业的能量也好，或者他在社会上的社会资本的能量也好， 去办城市、办教育。这个其实我觉得就也想回到苏老师对都市文明的研究啊。其实我们有时候讲城市精神，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自治的精神。从更大的、最早的这种城市的发展而言，就是城市里的企业或者商人或者各种民间力量，它自发的去维护、建设这个城市。这个层面其实我觉得涉及到一个我们讨论南通、讨论张謇，其实是一种城市精神的讨论。
其实啊，在古代南宋之后，江南这个社会就慢慢发展起来，然后这个社会呢，士绅是很重要的力量。士绅通常是道德比较高尚，有一定的资产，然后他们来稳定一个社会，小到一个村庄，大到很大一片啊，甚至一个小城啊，这些人他做了好多，比如说刚才说的自治，对吧？人与自然怎么和谐？江南好多地方，它临近村庄的森林是不能砍伐，从明清的时候就规定，乡规民约里面，对吧？然后有事怎么来处理，对吧？都是有约定俗成的一些。
对，
那么按照张謇等先贤的理想，如果我们每个城市像南通那样，有一个自治的精神，把这块地方搞好了，那千百个南通加起来不就是中国？所以毛泽东毛主席早年在湖南推动的也是自治运动，也是自治运动，这是一个近代中国人改造自己国家的一种非常好的尝试，
是，
其实也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
是的，就从近代史上来看，我们的城市建设可能有自上而下的，可能从北京或者南京这样的层面，这作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有外界强加的，比如像上海、像广州这种租界层面的这种建设。那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就是张謇这种本民族自己的，然后自下而上的，强调自治精神这么一种城市精神的一种回归吧，或者说也是他的一种体会。这里我也想请那个张导跟我们能不能具象的谈一谈南通，因为现在很流行 City Walk 嘛，我们谈了很多城市的话题，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看看到底南通怎么去 City Walk， 它有哪些可以 City Walk 的点？就 City Walk 其实就是喜欢走一些城市考古的路线嘛。我觉得就沿着刚才咱们讨论的张謇在南通的事迹，就可以有一个路线了。
张謇其实说实在啊，真要单谈他的这个事迹的话，在南通可能是各个县市区，这个包括乡镇都有着和张謇有关的故事。但我们如果摆到实际一点呢，就是所谓的不可移动文物，就是和他的这种遗迹相关的，南通全市现在应该我记得是55处，其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个。那个我们书记那个地方南通博物院就是其中一个，
对，
然后有色园就是张謇墓，然后通崇海泰总商会大楼，还有大生纱厂，这4个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还有10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你真的在南通那边说要用 City Walk 的方式一条线把它全部看全了，不太现实。但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市区里边，我们可以选择这么一条线，从那个陈山路，陈山路那边有南通的师范专科学校，
对，
从那边开始，那个学校是1902年张謇当时创立的，叫做明利通州师范，
对，
这可是中国师范教育的3大源头之一。从那条路往北边走没有多远就是养老院路，叫养老院路就是因为当年张謇在那儿设立过养老院。再往前边到那个启秀路上有南通大学的那个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是张謇在1912年的时候在那边创立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专科学校。
那个学校距今有110多年历史了，是国人最早创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而那个我们院长的那个南通博物院就离那儿不远，
对，
那也是张謇创办的，而且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这个国人自己创办的这个公共博物馆之一。这里边有那个濠南别业，张謇的别墅，1914年的时候由南通籍的建筑大师孙知夏先生设立，被收入了中国建筑史和20世纪中国建筑这2本书里边。然后濠南路的8号有那个牛匪大酒店，
对，
牛匪大酒店是张謇在1914年召集了一帮股东成立的南通牛匪旅馆合资有限公司。 那当时为了招来这个旅客，花了很多的心思。其实这中间就借了很多上海的这些外资酒店的先进的经验。是南通当时最早的新式旅馆，而且那旅馆里边当时还像上海的很多旅馆一样，专门设了弹子房，就打台球可以。
对，娱乐。
在那个年代就是非常时尚的。
对。
然后呢，到了环城南路上面有那个沈寿艺术馆。
对。
那它的前身就是南通的女工传习所。那也是南通女子师范大学的附设绣工科，这可是中国第一个刺绣学校，那是1914年的时候创办的，我记得。那张謇是倡议创办了这个地方，而且他请来了一代真神沈秀沈寿做这个传习所的所长。沈寿在里边待了主持了大概有7年，培养了300多个学生出来。那再往这个最后，我们拿那个钟楼可以来收尾。钟楼那边除了钟楼这个是张謇的一个遗存之外，那附近还有南通中学。
对，
南通中学它也是这个张謇当时这个倡议创立，然后是由官绅供筹，再由民贤捐助。你看这个叫弥缝不及，唯赖慈善，这个很典型的显示这一点。这是南通当时第一所推行新式教育的公立中学。所以你看这条线上，它其实包括的南通的这张謇的遗存特别多，而且充分的体现了这个教育和慈善这两个点。那缺一个实业的，因为张謇当年在南通这边一城三镇的这个设计啊，在城区里边他看不到实业的内容，得去哪儿？要看实业相关的，一定得去唐闸。唐闸今天在唐闸的西市街道那边有一个叫
上海
1895，这个文化产业园。
对，
之所以叫那个名字啊，是因为1895年是重要的一年，在那一年，张謇终于迈出了实业救国复苏实践的第一步，
对，
开始筹建大生纱厂。这个纱厂成功建立之后，又很成功的运营了起来，他迅速的把他的产业要向横向扩展，在那边比如就做了有这个广深油厂和这个复兴面粉厂，这些所有的厂区都是在通阳运河的两岸，所以它在规模上其实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唐镇工业区啊，它不是一两个厂，真是一个工业区。今天在那边依旧保存完好的那些斑驳的墙砖、纵横的管线以及老旧的物件和被那些绿植包裹的旧楼，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遗存，其实也见证了那个风雨飘摇、艰苦奋进的大时代。真的走在那里边，你会发现特别安静，就像走进了这个历史的记忆一样。当然，到了唐闸那边，不光是张謇，那边还有那个，还有在唐闸的北市，还聚集了太多的那个非遗，当地的非遗，在那边转一转、看一看，还是相当的不错。
对，
此外要了解张謇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一看。海门，
对，
长乐镇，那是张謇故里，整个故里景区包括这个张謇纪念馆、故里小镇，还有宜生文化园。
对，
在那边小酌一杯宜生酒，和这位传奇人物可以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而且宜生酒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拿到世界博览会金奖的。
对，
哪一年？
1906年。1906年，比茅台酒还要早9年，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意大利万国博览会。意大利万国博览会就今天世博会的前身，
茅台酒是那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旧金山的。
他那个是拿到这个金奖的。2010年是上海我们举办世博会，是吧？
对，
世博会当时组委会还专门跟我们南通博物院联系，找到了整个就表明了和世博会这么一个渊源。
是。
我感觉啊，张导如数家珍啊，确实是金牌导游。我特别要为什么点赞呢？为南通市政府和人民点赞。其实，在我们近代化当中，有3000个城市，都有特色。为什么今天我们去看，有的面目全非了？这就是要有个保护意识。很多的地方领导人都以为这些旧的破的是没用的，对吧？而南通我认为他们就非常珍视，比如说张謇的遗物，他一个一个把它保存下来，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文化遗产。我甚至于认为南通这些东西可以申请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苏教授跟您汇报，
完全可以。
我们唐闸镇，唐闸镇我们做了多少年的规划？我们市委政府一直坚持，就是说希望把唐闸镇作为近代工业城镇。 对，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对，
这是真可以。
对，我现在还是中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专家。有时候在北京开会，我就说，其实我们的宝贝很多，就是要发现，要保护。
对。
对啊，南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说在长江入海口，其实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上海崛起就这样一个背景，但上海只有一个，上海的背后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江南的小城，比如说湖州、嘉兴、常熟、南通，各具特色。他们也在尝试着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的路径，而且有些像南通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样板。过了180年，我们今天又面临这样一个，我们的城市化已经65%，是不是都要像上海、北京这么大城市？恰恰是南通这样的城市非常的宜居，你到狼山风景区去住那么2天，你会有别样的感受。所以这个就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另一种样式。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刚才听姐姐分享想到的，就是全球化。现在大家都在讲全球化这个词，那我们谈城市，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场所。那放眼在100年前，南通和上海都是全球化链条中特别关键的两个城市，包括我们谈到大生纱厂，它以棉花作为生产原料去做这个事业、做企业。棉花在当时其实也是全球化链条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当时。所以我觉得大家去到，比如说唐闸的码头，去到大生纱厂，去到南通这个城市，其实你从这个层面也可以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世界格局。这个层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是从上海过去，你就知道上海和南通当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很多 City Walk 它是带着历史穿透性的眼光去走城市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City Walk 它不纯粹只是拍照打卡，对吧？因为当然有那个拍照打卡，就是这个普适性很强的，但是现在也有更多的人 City Walk 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城市寻宝，我要找到那些宝藏的美的点，我要发现那些美的点的背后的这些故事。
是，
就南通它可能很少有像上海那边连片的这个西洋建筑群在那儿，但是呢，哎，你走在那个大街上，一转身或者一拐弯，一个这个造型别致的建筑，错落有致的就散布在那个梧桐树的后边，就让你感觉会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它可能没有那种连片的来的规模那么宏大，但是会让人有一种惊喜。所以我感觉南通是一个特别适合去散步寻宝的城市，不仅风景好，人文丰厚，而且美食还特别多。
对，而且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最近有政策出案嘛，就是其实南通是成为了上海1+8大都市圈的唯一一个长三角北移的城市。
对，
包括这个沪苏通高铁的这个通行，以及高速的通行，包括上海第3机场的这个建设。因为以前可能南通交通并没有那么便利，就是从办实业它用轮船 OK， 但是你如果从两地人民去往返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便利。现在是不是便利非常多？
今天的人去看近代感觉交通不方便，但当时的人并不感觉到，
感觉特别不错了。
我举例子，上海当时有2条航线是最发达，一条上海到宁波，一条上海到
南通。
南通，
对。
现在的话，南通应该说是刚刚主持人说到了，我们苏通大桥的建设，未来北沿江高铁的开通，对吧？整个越来越拉近南通和上海之间的距离。那么从人们的这种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我个人觉得南通和上海永远是不远的，
很近。
过去为什么说我们说南通这个城市，我到南通之后生活之后，发现南通的人虽然当时那个年代，像苏教授说，可能交通不便利，相对可能闭塞，但是它一点不落伍，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比较时尚。来源于哪里？得益于上海对它的辐射。
对，
这种辐射是弥漫散发出来的，也是南通人主动去迎合结合上海的。所以过去在那个时候交通不是特别便利的时候，有16号码头，今天我们的浦江两岸是一个景观带，过去是一个客运的码头，也再往前追是张謇创办的大达码头。
大达
这个轮船几个小时轮船，
对，
但是决定了南通人他到了 周末，到了家里面有重要的喜庆活动，或者其他事情，他都会选择要跑一趟上海，哪怕我能买回一件新衣服，南京路上买一件新衣服，然后你买一个大白兔的奶糖，他都是认为最好的。所以南通人在很长时间之内，他的审美，他的文化上面的取向都以上海为标杆，他认为上海人是这个是上海人喜欢的，
对，
我就应该喜欢，所以那个很朴素的，很朴素的一种文化和情感上面的一个认同。那么再说到再往前追一会儿，苏教授肯定也要提到，刚刚实际上也提到了，就是从张謇那个年代开始，近代化这个时间，南通和上海的距离就非常非常非常近。那么我是做过一个大致的大约的统计，张謇是41岁中状元，74岁去世，但是在他之前就已经关注上海了。他在最早了解世界，就是跟随他父亲到上海来，他通过看到了申报
口，
看到了申报的东西，他就有意识的，他发现这个很好，通过上海，通过申报，他去了解放眼看世界。张謇一共到上海的这个周期啊，在他人生当中一共有48年的时间和上海之间有交往，48年当中他一共到上海将近200次，170-180次，住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1200多天，就是说整个加起来
不是来了就走了，
他不是将近好多年的时间，
4年。
所以张謇在那个时候，他一直把上海，刚刚苏教授看的，他是上海获取信息和掌握现代技术，包括为他企业做技术和资金支撑的一个大舞台。他在上海为什么建这个办事处？他就是通过上海，他的所有的发布会，他的一些其他一些活动都是在上海。那个年代的商检心目当中，上海和南通就紧密相关，他是把上海看成了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他要把它向全球发布，都是在上海。同样的，张謇在上海，他是连接了两个城市。刚刚苏教授说到了，刚刚张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苏教授提到了上海当年有徐家汇博物馆，有亚洲文化博物馆。我们说张謇有受这方面影响，也受这方面的启发，在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在某种意义上讲，南通和上海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博物馆界就是博物馆的一个双城记，
对，
对吧？同时张謇他刚刚苏教授说了，他在今天我们的宝山区，过去的吴淞，张謇在那儿做督办的时候，他是希望在那个地区，在租界以外，他做到一个什么？
建一个中国人
自治，我们自我主导，
对，
理念先进，虚化合理的这么一个建设，以此来推动整个上海的建设。包括张謇在上海，当时中国最早的教育会，江苏教育会，
对，啊，
中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沙场华商的一个联合会，包括当时的中华书，就是我们那个中国最大的最早的图书公司，包括张謇后来收购了申报，收购申报，把那个时期把申报办成了一个影响力最广，读者层次人数最多的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所以张謇跟上海的关系，包括建立了大达码头，所以而且呢，这个张謇对上海的这种关注度非常非常高，他一直是把上海看成是他的一个窗口。所以南通能够在张謇经营下，在民国那时候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一个模范县，离不开上海给他提供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那个年代，我就说南通和上海就密不可分。在今天，我们更加的已经融入到上海的一个都市圈了。
对，
以后将来交通越来越发达，副教授是吧？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的一个都市圈范围内。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欣喜，上海能够把南通拉到1+8都市圈这个范围里面。将来我们两地的民众啊，可以更加的广泛的进行交流。两个城市之间的文化，我觉得是相通的。
今天的主题其实叫南通好玩嘛，这个层面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好玩和享受。也我们也了解到南通市其实也打造了很多那种新兴的文旅项目，包括大型的这种主题性的这种游乐项目，也可以也想请张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现在也秋冬季了，也想请张导给我们推荐张謇招待贵宾的这个海鲜和羊肉
啊。就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旅游这块创新的内容。这几年其实南通旅游的确做了很多创新的举措，我感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传统景点，我们呢创新旅游供给， 传统经典这内容没法改，那怎么办呢？我在里边加比如汉服秀，加亲子互动的项目，加非遗体验，加这个篝火晚会，加复古集市，再加很多特色的节庆，让这些传统景点能够创造出新的一些亮点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大型的新的文旅项目，比如其中这儿有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南通旅游新地标洲际梦幻岛，它其实就是以这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珍稀植被和这个奇花异草作为卖点，然后呢结合园区里边特殊的这个地形条件，精心构建了水上紫藤院、桃花岛、梅花山、樱花谷啊、梯田花海啊、盘山道等等，这些在这里你可以这个感受自然的活力，拥抱一整片最浪漫的花海。然后启东那边有一个叫做唐韵龙湾水镇，那是一个建在大海边的唐风水镇。说实在的，这是一个挺让我意外的景点，因为在我印象里吧，这个唐风建筑好像更加适合厚重的西安，或者是大漠孤烟直的塞北。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当盛唐遇到了蓝海之后，带来的惊喜还真不小。它除了营造出了非常浓的这个盛唐的氛围之外，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唐朝变装，那一秒穿越回盛唐。然后呢，还有那个NPC 的这个剧本杀任务，那参与感是满满的，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传统文化演出。此外，在南通的市区有这个华东地区的超大规模的室内主题乐园，叫做森迪冰雪乐园。这个乐园在它的一些项目的设置上面，我感觉特别用心。它设置了它的主题抓得很准，我就是抓亲子，所以它的这个项目设置了很多特别适合亲子的这个游乐设施和游乐项目，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冰上演绎。它是一个特别适合亲子四季室内度假的这么一个乐园。那另外有那个去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奔察古镇，哎，那个镇子虽然在长江北岸，但是它真的是有浓浓的江南的味道。而且那个镇子从创立到现在为止，这个镇子它的历史上啊，出过一个状元，一个榜眼，19个进士，26位举人，地道的文化古镇。镇子里边的牌坊可以让你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再加上民国的纪然坊以及现代建的状元坊，7个牌坊讲述了这个镇子千年的历史。当然了，今天那个镇子我感觉它有历史、有人文，还有浓浓的人间烟火味。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一口新鲜出炉的虾子烧饼。
虾子烧饼，
别看这东西简单，这味道真的相当赞。那就是这几年南通做的一些文旅上的一些新举措。至于说到这个秋冬季的这个线路啊，这个羊肉必不可少，所以我建议啊，秋冬季如果到南通那边去玩的话，第一站可以先走海门。海门那边其实你看上海过来很简单，我们就走一个一日游的线路，去逛一逛长乐镇的这个张典故居，看一看宜深文博园。这个宜深文博园所在的这个宜深村本身就是国家级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在那里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宜深酒的酿造过程。那边的海门羊肉和特色沙地菜很赞，而且到海门要吃羊肉，千万这个别太外行，一定要吃红烧羊肉，因为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是。然后呢，这是一条线，然后呢，第二条线可以去哪儿呢？去如皋。秋冬季我们叫康养美食旅游。如皋是什么？如皋是世界六大长寿乡，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很多人都以为这长寿乡应该在青山绿水、人迹罕至的地方。但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如皋居然也是长寿乡，而且是世界六大长寿乡之一。如皋的百岁老人数量在全国的县市里边是排第一位的，而且它比联合国那个长寿乡的标准高了4倍以上。到如皋首先去逛一逛天下名园水会园，那是我特别喜欢的园子，设计的很有特色。园子里边没有什么围墙，它是以水来分隔，然后呢拿水做画布，山石、建筑、植物落在这个水面上，就是活生生的图画。这种借水成景的布局堪称是中国古代园林最脑洞大开的设计之一。然后呢，那边有那个如皋有那个盆景大观。
对，
如皋的盆景很赞，中国盆景八大流派唯一县级的就是如皋。
是，
它那盆景的特色叫什么呢？叫做云头雨足美人腰，左顾右盼两弯半。你看听这个造型的描述就特别的鲜活，是吧？
对。
如皋还有那个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这可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刑侦建设类博物馆。据说沉浸式的体验是它最大的特色。当然我个人建议啊，我特别喜欢那边还有一个博物馆，就是华夏电影展示馆。这是国内拥有最多电影机和实物资料的场馆，除了讲述了电影工业的发展，更关键的是那些你一定没有见过的影像资料， 可以为你打开一扇认识历史的新大门。到如皋吃羊肉跟这个齐海地区不太一样，那边就红烧的，对吧？如皋的羊肉烧得特别复杂，各种烹饪方法，你看这个有白汤的，有红烧的，有这冷切的，有这个爆炒的，有铁板的，有烧烤的，那只要你能想到的它里边都有。而且呢，如皋人特别擅长制作全羊席，羊身上各个部位都能做成菜，所以到如皋吃羊肉一定记得多品尝一些新鲜做法的，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味蕾的享受。此外还有如东，如东那边可以逛一逛，刚说那奔察古镇就是如东的。顺便说一下，这奔察古镇里边有一个大东旅社，大东旅社这个电影51号兵站的原型就是大东旅社。然后那边可以逛一逛这个酒文化博物馆，那边有个林克斯温泉酒店，里边的温泉相当赞，可以去泡一泡温泉。在如东吃海鲜，吃这个羊肉一定要配海鲜，那边海鲜特别的赞。那你看这个南通，它是临江近海，所以它的海鲜特别多。据说南通特色海鲜啊有1000多种，但是可能很多人很少有人会知道，它被称之为南黄海四珍的，那居然是文蛤，俗称紫菜鳗鱼，这四样看着平凡甚至有些廉价的海产。那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清明，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所以这些最清明最生活最接地气的味道可能才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味道。在如东，这个竹蛏汤被称之为海鲜领头菜，而且还是南通第一个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中国名菜的。那这个在南通能够有底气和竹蛏叫板的，只有价格更加亲民的文蛤，那个是乾隆皇帝钟爱的天下第一鲜。那此外呢，还可以去启东。启东这条线要辛苦一点，早上要早点去，因为启东是中国东部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之一。去哪儿呢？启东的黄金海滩，日出启东，在黄金海滩拥抱第一缕阳光，你可以见证着整片沙滩被这个朝阳映射成这种黄金一般的色泽，然后去那个唐运龙湾水镇转一转，再然后可以去通海垦木公司去了解一下张謇先生对于中国近代沿海开发的探索和贡献。那最后呢，可以去吕四渔港，那可是中国四大渔港之一，也是世界九大渔场。那海鲜就不用说了，那边羊肉也很不错。其实它和海门靠得很近，所以在羊肉的做法上和海门那边相差不多，但是呢它受上海海派饮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所以你在那边呢，它小店的羊肉不多，那主要在酒楼饭店里边，而且呢更加讲究摆盘和这个配菜的搭配，那整个造型做得还是非常的赞。那其实除了这四条线路之外，南通真的可吃可玩可游的地方特别多。你看我还记得海安，海安有一个中央河豚庄园，那个不只是河豚，那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长江珍稀鱼类繁养殖基地，那里边还有中国唯一的河豚鱼养殖基地。那边的河豚不管是红烧干烧穿汤还是做刺身，每一种吃法都会掀掉你的眉毛，所以也希望上海朋友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尤其秋冬季节到南通去感受南通不一样的风光，不一样的美食，那不一样的南通味道。
对，我觉得确实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宝藏安利啊，就是今天听咱们这个节目，观看咱们这期节目，不仅是可以长知识，了解到这个张謇关键词的这个在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个城市实践的前前后后和各种点位，还能知道一些好吃好玩的非常具体的这种宝藏的安利路线。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南通寻迹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后续的内容，然后也非常感谢三位。